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啊，我们要读的圣经啊比较长，一共有六章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的第35章到40章。我本来呢想分两天读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所以我们就放到一天来读吧。那么这六章圣经里面啊，主要是讲述到摩西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建造会幕。在之前的时候呢，就是25章到31章的时候呢，是上帝指示摩西这个建造会幕的样式。那么当上帝啊把这个会幕的制造的样式呢指示给摩西之后，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拜金牛犊，他们的犯罪毁约，就导致呢这样的工作就不能够再往下进行。所以昨天我们也谈到了，由于摩西的代求以及他们的悔改，那么上帝呢就和他们重新立约，重新立约之后呢才开始着手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他们要建造这个会幕以及会幕的完工。好，我们来首先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平安的又度过了晚上的时光。今天早晨就主啊，你的圣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主你的面，来聆听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打开我们的心门，也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就求主能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灵性、身体、家庭和工作都蒙主的赐福。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出埃及记的第35章。35章到40章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安息日，35章的第1节到第3节。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为会幕的奉献，35章的第4节到36章的第7节。那么这一个为会幕的奉献啊，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才能的奉献，另外一个是金钱的奉献。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造会幕，是36章的第8节一直到第39章。那么这一个造会幕啊，也可以分为12个部分。第一个是造帐幕，第二个呢是造约柜，第三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那么第四个呢是灯台，第五个呢是香坛，第六个呢是圣油和圣膏，那么第七个是造这个燔祭坛，第八个是造铜盆，第九个是造院子，那么第十个呢是圣所的金属的奉献和使用，那么第十一个是制圣服，第十二个呢是会幕完工。所以啊，这造会幕啊也可以分为这12个部分。那么最后的第四个部分呢是立起会幕，圣经在第40章。所以啊，这六章圣经它基本上呢可以分为这四个板块，这四个部分。那么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35章的第1节到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所以啊，这一个地方呢，上帝他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一个安息日。那么从他们出埃及以来到这一个地方呢，这已经是上帝呢第六次提到安息日了。第一次呢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在逊的旷野上帝降玛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第一次提到这一个安息日，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那么第二次呢是上帝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上帝把安息日这条诫命呢列在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诫命当中。那么第三次提到安息日呢，是上帝呢在律例典章当中提到安息日，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3章的第12节。那么第四次提到呢，是在上帝指示摩西建造圣所的这一个样式上所提到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31章第12节到第17节。那么第五次提到是在重新立约的时候提到的，圣经在第34章的21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35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第六次提到，就是建造会幕的时候提到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出埃及之后，这一个短短的半年之内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从他们出埃及到现在大概有半年时间，所以呢，在半年之内，上帝六次提到了他的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所以可见呢，上帝特别重视他的诫命，特别是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因为这一条诫命啊，标志着上帝呢，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如果每一个人他都遵守安息日的话，那么就没有人去敬拜假神了，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敬拜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认识创造主这一个真理呢，是我们信仰的根本。那么在第三节里面谈到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令很多人非常困惑。他说，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其实这一个吩咐啊，它是一个临时性的吩咐，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住在西奈山这一片地方，而西奈山这一片地方的天气呢很炎热，所以第一个他们不需要生火来取暖，那么第二个他们的饮食呢也不需要加热，因为西奈山这一片地方呢非常的炎热，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取暖，也不需要把饮食加热。但是以后啊，他们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需要这一个生火了。所以呢，这个禁令呢是一个临时性的禁令。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安息日里面并没有这条禁令，所以这条禁令呢它被认为是临时性的禁令。但虽然它是临时性的禁令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就是说尽量减少安息日的工作，尽量把我们的工作呢都在预备日的时候呢预备好，使安息日这一天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可以用这一天单单的来敬拜上帝，并且尽量呢不让任何的事情占据这一天的时间。所以不可生火的这条禁令呢，虽然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但是啊也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的教训。这个是关于安息日的方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内容。下面第四节到36章的第七节里面是谈到了为会幕的奉献。那么这一个奉献啊，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一个呢是技能的奉献，就是才能的奉献，奉献我们的才能为上帝做工。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关于金钱的奉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关于这个才能的奉献，在第十节，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还有36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这里啊，圣经里面谈到了心里面有智慧的人，他们应该献上他们的智慧，献上他们的才能，来做圣所的一切工，为上帝呢来使用他们的技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礼物的奉献，就是关于这个金钱的奉献。我们首先来看35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再读下面的第21节，21节里面告诉我们，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下面第29节，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我们再读第36章第3节读到第7节，36章的第3节到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凡心中有智慧的，他们都要来献上自己的才能，为上帝呢做这个工作。那么倘若没有蒙上帝所造来做工的，他们也要献上他们的礼物呢来给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奉献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凡做工的，就是心中有智慧的，然后呢是蒙上帝所造的，被圣灵所感动的，这个乃是奉献才能的标准。那么奉献礼物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乃是心中被圣灵感动，并且甘心乐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奉献才能做工的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上帝所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第三个就是有智慧和才能的，所以有这三个标准。那么奉献礼物呢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被圣灵所感，第二个是甘心乐意。所以奉献才能的和奉献礼物的，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被圣灵所感动。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讲一讲奉献才能。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特别的人，是特别的蒙上帝所造的，那就是比撒列。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亚和利亚伯，那么他是和比撒列同工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凡是被圣灵感动的，他们都前来帮助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所造的这一个每个人的才能的大小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当做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5节，这一个地方是谈到了暗财受银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圣经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这一个比喻啊，想必我们弟兄姐妹呢也是非常的熟悉的。给了5000的，另外又赚了5000，2000的，另外又赚了2000，唯独1000的，他把银子呢给埋了。当主来的时候，他就称赞这5000的和2000的，因为他们又另外赚了5000和2000，唯独这1000的，他把银子给埋了，所以因此啊，要被扔在外面哀哭切齿，因为他没有去利用上帝给他的才干。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20章，我们从第3节读到第6节。在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3节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这里面圣经谈到了四个时间，一个是四初，一个是五正和申初，还有一个呢是酉初。四初就是上午的9点钟，那么五正呢就是中午的12点钟，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钟，而酉初是下午的5点钟。所以啊，从上午到下午，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呢，主人都邀请工人到葡萄园做工，甚至啊有人站了一天。所以啊，主人就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才能给上帝所使用，并且我们应该越早的投入到上帝的工作中才好，不要非等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才投入到工作，而是应该越早的投入到上帝的工作中才好。并且我们要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再读下面的第17节，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面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缺少智慧，缺少恩典的话呢，我们应当求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聪明和才能，因为一切恩典呢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并且啊，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作为与古时是一样的。他在古时怎样赐聪明和智慧给那些建造圣所的人，今天啊，他也必赐聪明和才能给一切为他做工的人。这是奉献才能。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奉献礼物、奉献金钱。凡心中受感动并且甘心乐意的，都能够拿礼物来奉献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奉献的原则就是心中被感动并且甘心乐意。我们要知道，上帝所看的并不是金钱的数目的大小，而是看的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是否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否是以尊荣上帝为目的的奉献。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箴言书第3章的第9节读到第10节，在箴言书第3章的第9节到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金钱的奉献可以用来尊荣上帝。我们可以再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这里面是谈到的寡妇的两个小钱。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读到第四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动机来讲，那么寡妇的动机呢是最高尚的，她是真的想要拿钱财尊荣上帝，并且希望她的这一点点的两个小钱能够在圣工上呢有所帮助，并且啊，她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但她投的却非常的少，只有两个小钱，所以她就非常的不好意思，恐怕别人看见，她就悄悄的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而其他的财主呢，他们都是大摇大摆的往里面投了很多的钱，但是耶稣却称赞了这一个穷寡妇，却没有称赞那些财主，因为这一个穷寡妇她的动机是尊荣上帝，而财主们呢，他们的动机是尊荣他们自己，并且穷寡妇是把她一切所有的都奉献了，而财主们呢，他们是自己余剩的奉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奉献的动机很重要，不在乎金钱的数目多少，而在于我们的动机。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里面谈到了愿做的心，就是甘心乐意，并且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自己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奉献钱财是出于甘心乐意，并且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但无论是奉献才能还是奉献钱财，都是被圣灵所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才能，我们的一切金钱，都是上帝所给我们。聪明智慧是上帝所赐的，那么同样金钱呢，也是上帝所赐的，并且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上帝的感动。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能拿出来奉献。我们来看圣经生命记的第八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在生命记第八章的第十七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 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我们再看圣经，在历代之上的29章第14节，在历代之上29章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给予我们聪明智慧，给予我们能力，能够得获财得金钱。正如大卫所讲，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啊，今天我们奉献十分之一，是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十分之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乃是因为上帝他赎买了我们的生命，并且养育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奉献金钱还是奉献才能，都是如此。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4章的第7节，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里面啊，保罗就告诉我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聪明和才能，并且比别人更富有呢？那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读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奉献金钱，不但要奉献才能，更要将自己完全献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我们的救主所买来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完全属乎主，我们应当呢把一切都献上。好，我们还是回到出埃及记的第35章到36章，刚才我们谈到了会幕的奉献，奉献才能，奉献礼物。那么下面从36章的第8节到39章都是谈到了会幕的建造。那么这一个会幕的建造呢，一共建造了10个方面，第一个是造帐幕，第二个是造约柜，第三个是造陈设饼的桌子，第四个是造灯台，第五个是造香坛，那么第六个呢是造圣油和圣膏，第七个是造燔祭坛，第八个是造铜盆，也叫洗濯盆，那么第九个呢是造院子，第十个呢是制圣服。那么圣经我们就不再读了，因为之前呢我们都有讲过，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呢把这些经文再读一遍。我们可以来看第39章，我们看第32节，我们看第32节，在出埃及记第39章的第32节，我们先读第32节，圣经告诉我们，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帐幕就是会幕。再读下面的第42节到43节，42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一再重复出现的 一句话，就是上帝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这一句话呢，一共出现了三次。首先是32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42节是第二次，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那么第三次是第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一连三次重复这一句话，说明这句话的重要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要我们的乃是听命，乃是顺从。顺从和听命是我们基督徒所具备的基本要素。不要问上帝为什么，只要学会听从上帝的一切吩咐。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看见一切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摩西的祝福代表了上帝的赐福，就是说，当我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话去行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以往后面来翻几处的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在《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弟兄姊妹，是多少啊？是一切的诫命，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今天我们人有一个人性，我们只喜欢那些符合我们心意的诫命，却不愿意遵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诫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要把我们内心的这些违背上帝旨意的意念呢，都给他治死了。再翻到《生命记》28章的第一节，还是《生命记》的第28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一切诫命，这是旧约，那么新约也是一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4章的第4节，我们看我们的耶稣他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是多少话？是一切话。我们再翻开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2章的第8节，我们读到第12节。在雅各书的第2章第8节读到第12节，圣经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这里面告诉我们，律法被称为至尊的律法和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也告诉我们，我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啊，新约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全守至尊的律法，并且说我们要照自由的律法说话行事。不但如此，保罗还教导我们，他说，一句不好的话都不要讲。 我们不但要遵守上帝的全部的吩咐，并且呢，一句污秽的话都不可出口，连一句污秽的话也不可讲。这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九节。所以雅各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十条诫命的哪一条诫命我们可以违背，我们可以干犯呢？是前面四条还是后面六条呢？弟兄姊妹，我们哪一条都不能干犯，对吗？都不能够犯法。因为即便干犯了一条，违背了一条，那就是违背了全律法。我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我们再翻开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在腓立比圣经第二章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呀，也勉励我们，他说，你们是常顺服的，不管我有没有在你们那里，你们都是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学会顺服上帝呢，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素。我们不要养成问这一个为什么的习惯，我们不要说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要养成这种问上帝为什么的习惯，因为有很多事情呢，我们看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只要顺从，只要相信，因为上帝啊，带领我们走的路一定是最好的路。我们要学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却怎么样，凭着信心他就出发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上帝会如何的来引导我们，但是呢，我们只管信靠，只管顺服。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所带领的一定就是最幸福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再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乃是顺命的儿女，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心的罪恶呢给它治死了。因为我们乃是顺命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建造圣所的这件事情上的顺服，凡上帝所吩咐的他们都照着做了，上帝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并且摩西为他们祝福。所以呢，弟兄姊妹，谁是有福的？乃是遵命有福，听到又行道的人才是有福的。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妇人啊，他高声喊着说，他说，耶稣啊，那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么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是的，但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生养耶稣的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呢。今天我们每一位遵行上帝之话的人，就是他一切的话的人呢，我们都是最有福的人。好，我们还是回到出埃及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看第四十章。四十章里面是谈到会幕建完之后呢，摩西把一切器具呢都放到了会幕里面，就是立起会幕，也叫立起帐幕，因为帐幕就是会幕。我们来看第四十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 再往下面看第十六节还有第十七节。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先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帐幕在什么时候立起来的，乃是正月初一日，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那么这个时候呢，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正月十五出的埃及，所以到现在呀，这个帐幕立起呢大概有一年时间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算一算这一个时间。那么在文章的里面呢有一个图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表。首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出来之后呢三个月他们就来到了西奈山的旷野，这是十九章的第一节。那么他们预备了三天，这是十九章的第十五节。那么到第三天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然后呢借摩西把律例典章都告诉以色列百姓，并且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然后是上帝召摩西上山，摩西上山之后呢首先在外面他等待了七天，这是第二十四章的第十六节。然后摩西在山上一共四十昼夜，这一个是二十四章的第十八节。那么经过金牛犊事件之后呢，上帝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所以又召摩西上山，摩西在山上又经过了四十昼夜，所以一共两个四十昼夜，这是第三十四章的第二十八节。所以当摩西啊他从山上下来之后呢，就开始建造会幕的工作了。正月初一日这个会幕建造完成，会幕呢就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从摩西第二次上山，然后呢从山上下来之后呢开始建造会幕的工作，到正月初一这段时间是建造会幕的时间。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算一算这一个时间，首先是三个月，然后是三天，然后是七天，然后是第一个四十天，然后是第二个四十天。我们可以这样算，三天加七天一共十天，然后两个四十天加一块一共八十天，那么八十天加十天一共九十天。九十天是几个月呢？是三个月，对吗？因为一个月三十天，所以九十天呢就是三个月，那么再加上最初的这三个月，所以一共是六个月。所以啊，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到摩西第二次上西奈山领受法版重新立约下来，那么一共经过了六个月，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么剩下来的这半年时间，就是六个月的时间，是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呢大概用了半年时间，不到六个月，大概呢是五个半月的时间。因为正月初一帐幕呢就立起来了，如果到正月十五的话，那么是整整一年，正月初一就是五个半月。好，这一个是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再读第四十章的三十四节，读到第最后三十八节。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彩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当摩西啊正月初一把帐幕立起来之后，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有云彩，就是云柱啊，遮盖了会幕，并且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以致摩西都不能够进去，表明上帝的悦纳，上帝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就能够荣耀上帝，上帝就会因此而喜悦。并且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行程都是云彩来引领着他们，云彩收上去他们就启程，那么云彩停处他们就扎营，这代表着上帝的领路，上帝带领着他们。那么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这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获得最少有三个方面的教训。第一个是上帝的同在，那么第二个是上帝的领路，那么第三个是上帝的保护。首先我们来讲一讲第一个，上帝的同在。我们知道这一个云柱和火柱代表的乃是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旷野的行程当中，那么基督他是隐藏在云彩当中的，所以基督一直都与他们同在，从未离弃过他们。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的救主耶稣呢，他也与我们同在，他降生为人，他以人性遮蔽了他的神性，他道成了肉身。所以啊，在旧约时代他隐藏在云彩当中遮盖他的荣耀，使他能够和以色列百姓同在。那么如今呢，他取了我们的人性，以肉身来遮蔽他的荣耀，能够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21节读到23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还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4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圣经又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道成为肉身，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为了与我们同在，他不惜离开天国的荣耀，降生在我们这一个卑微的世界上，取了我们这有罪的人性，以我们的人性遮盖了他的荣耀，能够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词啊，原文可以翻译为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他以人性呢比作帐篷，肉身就是他的帐篷，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并且他不但现在与我们同住，那么将来永远的新天新地他都要和我们同住。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启示录第21章的第3节，在启示录21章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所以弟兄姊妹，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个，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个是上帝的领路，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诗人大卫啊，在诗篇的23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自己可以去阅读诗篇的第23篇。那么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六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我们可以先读第十四节，从十四节读到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是好牧人，他的羊认识他的声音，也听他的声音。并且耶稣他有很多羊还在其他的圈里面，那么耶稣呢都要把他们领过来，同归一个牧人，在一个羊圈。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他会亲自呢引领他的羊群。我们再往后面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咸阳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面啊，保罗谈到了上帝他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上帝会带领我们得胜罪恶，得胜我们自己，会率领我们能够去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在凡事上主都引领我们，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领路者。这是第二个，上帝的领路。那么第三个，上帝的保护，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我们来看诗篇第91篇第11节到第12节。诗篇的第91篇第11节，我们读到第12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会在我们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着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行走了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也没有穿破。弟兄姊妹，什么衣服可以穿40年？什么鞋可以穿40年？每天早上都降下玛拿，供养他们的需要。我们再翻开诗篇第121篇第5节读到第8节。诗篇的121篇第5节到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在课下把这一篇呢都给他读下来。这里面告诉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上帝都保护着我们，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总不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他以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开始，直到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西乃山上帝和他们立约，并且建立律法的体系以及圣所的体系，直到会幕完工， 上帝的荣耀充满会幕为结束。所以啊，最后以上帝的悦纳和荣耀的充满来结束。以为奴开始，以荣耀结束。所以弟兄姊妹，这正显明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今天在世上呢，也是一个奴隶，乃是罪的奴隶。我们一生下来就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也是以奴隶来开始的。但是上帝却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出离埃及，救他们脱离奴役，给他们自由。那么今天啊，上帝也呼召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给我们自由。那么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拣选他们为自己的子民，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今天上帝啊也和我们立新约，拣选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做属上帝的子民，并且上帝把他的诫命刻在石板上赐给他们。那么今天啊，上帝也同样把他的诫命和律法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上帝把圣所赐给他们，能够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今天啊，上帝亲自道成肉身，取了我们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一个会幕建造完工之后，荣耀就充满了会幕。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做完了上帝的一切工，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都完成了，我们也传福音给别人，并且我们也做成了自己得救的功夫。那么当主来的时候呢，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他的荣耀呢要赐给我们。我们这有罪的要成为有荣耀的，我们这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上帝这样引领着以色列百姓，那么到将来到那一个时候，耶稣复临之时，他要引领我们来到荣耀的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啊要看一节圣经来作为总结。我们请翻开启示录第七章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在启示录第七章的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怎样引领以色列百姓，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那么今天他也怎样引领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要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那么我们出埃及记到今天就学完了，明天我们要学习利未记。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能够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已经放到了最下面的二维码，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因为有些时候啊，公众号的文章呢可能会被屏蔽看不了，所以我会及时的发到群里面，这样大家就能够看到。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的学习祷告，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能够求上帝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也求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能够为主所使用。无论是前线做工的，还是在后面做支持工作的， 都求主赐福。愿主你的圣灵能够大大的感动你的儿女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推进主你的福音，使你的福音能够很快的传遍天下，可以预备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也愿我们的救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听从主你所吩咐的一切话，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能够去听从主你的一切吩咐。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做顺命的儿女，可以致使我们肉体的私欲，除尽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的情欲能够和主同定十字架，让主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当你来的时候，使你的荣耀可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有荣耀，感谢赞美主。因为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应许，因为你必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你也必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不遇见试探，可以进入真理，荣耀会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